俗后2018年6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庆台传道，讲道题目忍耐与信心的祝福。
大家晚安，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的当中。我相信你们是耶稣所爱的，我也相信你们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热烈欢迎的好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台南人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台南做好分享，倒位较好食，对吗？好食好到啥到小宝啊，我们满讲哎，好吃的地方我们能够分享，我们领受耶稣的爱，我们也盼望能够把这样的爱分享给大家哈。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到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彼此热烈掌声来欢迎每一个位，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很欢迎大家。好，我这边问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啊，你是第一，你还没有受洗的啊，你我们都有预备一份精美的礼物。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问一下，你没有拿到这个礼物？没有的人，请你举手好不好？没有拿到礼物的，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洗礼，还没有信耶稣，我们都有准备一份礼物要给你，因为我们要表示上帝国欢迎你哦。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没有拿到礼物的，请举手好不好？有没有？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招待同工，好，那上面有一个哈、哦，哎，好，我们就请啊，我们的同工能够送礼物过去哈、哦。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这份礼物，啊，这个礼物非常的棒哦，这个礼物非常的棒啊，是一个很经典的我们的音乐哈、哦，音乐的 CD 哈、哦、啊，盼望上帝能够祝福大家哈。哦，好，我们在礼物袋里面，我们有一张节制卡。我们节制卡，我们盼望我们来之后，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决定哈、哦，我想我们都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哈、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啊有一个节制卡的地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哦，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啊，今天晚上的啊盛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要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感谢主，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邀请各位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这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
再唱一次，有你凡事都有可能，
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 都有可能。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
眼见，我再一次我活着不是凭眼见，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
我们再向他宣告一次，耶稣我活着，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前没有难成的事，
一起来，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信心踏过，凡事都有可能。
Yeah，期待吗？在今天的这场聚会要遇见耶稣，你相信吗？要遇见耶稣，我在说你相信吗？相信的我们把手举高好吗？哎，看来不够多，再一次相信我们把手举高好吗？ Yeah， 然后我们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然后我们把用喊的用唱的把它唱出来，耶稣我们相信你，一起来，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哎，手不能放下，
哎，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耶稣，再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起来，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哈利路亚，
耶！
至高君王，请欢迎我。
他是山，他却领会我，他何等爱我，他何等爱我，
身子是他的，就得着。是神儿女，这就是我。总是有他一束为我恩典拥有，但我还做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是吧的，就得真自由。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在我父家中，你有我居所。我是神。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可以听见你的福音，听见你的恩典，可以来认识你耶稣。耶稣，我们相信你是重价赎回我们，我们是你重价所赎回的。
在我不家中。
我是神儿女，这就是你我。
是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不论我们多远，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你总是不离弃我们。你仍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我们渴慕你更深的灵浇灌下来在这里，主，愿你来充满这个环境，愿你来充满这个气氛，主，我们欢迎你。说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
你拣选我，不离弃我，你分你赐给我，曾帮助我，不抵挡我，你分你赐给我，
你拣选我，
你拣选我，不离弃我。你分你赐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你分你赐给我，
我们向他宣告，
你拣选我，不离弃我。你分你赐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你分你。
我相信你拣选我，
你拣选我，不离弃我，你分你一次给我，神帮助我，不抵挡我，你分你一次给我，你分你一次给我，你分你一次给我。神是凡的，就该沾自由。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在我父家中，你有我居所。我是神。在我父家中，你有我居所，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
我是神儿女，
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
再次说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
是的，父神，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愿万民尊你的名为圣。愿你来更多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好，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浸泡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谦卑的放下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主啊，愿你来击退那一些现在正困扰着我们的，现在正烦扰着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只要领受你，我们在这里，我们只想遇见你，我们不想其他的。主，带我们进入更深你的同在里面。 深的走进去。主，让我们坚定的站立在这里，坚定的站立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不被动摇。主，我们相信一切你已经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一切你已经预备给我们了，在敌人的面前你也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宴席。耶稣，我们谢谢你。
伸出扎根在你里面，不被动摇和震动。我既渴望不被动摇，不被震动，好让我想伸出扎根在你里面，不被动摇和震动。我既渴望不被动摇，不被震动，好让我想伸出扎根在你里面，不被动摇或震动。我既渴望不被动摇，不被震动，好让我想伸出扎根在你里面，不被动摇和震动。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
再踏次，而我
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
邀请各位，我们张开我们的口来向他呼喊，我们来向他赞美，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气息向他赞美。
这是我们心中向你所发出来的声音。主，这是我们向你唱的新歌。主，愿你来悦纳我们的歌声。主，愿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这是我的诗歌，
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祷告。当我后，当我后，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祷告。当我后，当我后，
这是我的诗歌，
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祷告。当我后，当我后，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祷告。当我后，当我后，
这是我的诗歌，
这是我的诗歌，这是我祷告。当我后，当我后，是活水的泉源，而我，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这是我渴望，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我渴望成为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
这是我的诗歌，
这是我的祷告。
耶稣，你配得一切的尊荣、颂赞与赞美。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聚集弟兄姐妹来敬拜你。主啊，愿你今天特别恩高，林庆台传道以及陈天长牧师的口，主让他们成为你的代言者，使用他们。主啊，愿你来恩高他们，来高抹他们。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将这场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成就。耶稣，愿你来，谢谢你，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真的要非常欢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啊，来到我们当中。啊，请问一下你是啊第一次来到太平军教会的，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哇，这么多人哦，我们热烈掌声鼓励一下，感谢主。好，请放下，请放下。好，在我们当中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还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你已经有来过太平军教会的，你还没基督徒还没洗礼，请你举手一下吼，给我看一下。哦，感谢主，好棒，好棒。我相信你们是被邀请来的，我也相信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得到最大的祝福，他们愿意把这样的恩典跟这样的祝福分享给他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人生的快乐。当我们能够愿意分享耶稣的爱，当我们能够愿意分享耶稣的恩典，那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快乐。愿上帝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明天还有一场，明天是9:30，我们有一场一样林庆台传道，他有很多生命的见证要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明天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幸福厨房，我们要一起来享用上帝的爱跟恩典。欢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明天仍然能够一起来参加。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旁边都有一些关心我们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我们的陪产人员，他们就是在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帮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爱。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欢迎每一个人。好，感谢主。好，这个时刻我就要来做读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段圣经，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的2-1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请弟兄男孩子你来念偶数节啊，姐妹你来念奇数节，可以吗？好，弟兄开始来。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要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去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啊，选用这样的经文是我们林庆台传道哈，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哈。 我刚他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个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请问一下，那魏德胜导演为什么会找你来演戏这样那个他就告诉我说他就要找一个比较生命经过各样风浪的人就是眼睛充满了杀气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试炼，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痛苦他曾经要自杀好多次他的生命走到一个低谷，但是感谢神，上帝没有放弃人，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带领人，给人盼望。我们罗马书第十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给人盼望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走到我们人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们有时候会很无力感，但是上帝他的盼望永远成我们的帮助，好不好？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济台传道。
大家平安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却在电影认识我，谢谢你们。我跟魏德胜导演大概合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你们应该很光荣我们台南有一个非常，其实他不是很会拍戏，可是他是执着跟魏德胜导演认识，那只不过就是在那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他找我，他只是要我的眼睛杀，然后我的身材有像猎人，然后呢就是符合他电影的这些条件我们在讨论的当中沟通其实我充满疑惑跟恐惧当他发现我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他好高兴，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男人。当他开始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一直在找这个主角，所以呢那一段时期他走过很多的地方，那就是在那一天他去花莲玉山神学院去那边开始了解一些赛德克的这些文化也好，或是过去的这些历史，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找像我这样的男人当时我弟弟他在神学院当老师当教授，那个院长叫做布辛大利，也是我师母的表哥，那他们三个见面的时候呢，那其实我弟弟跟这个牧师就是这个院长呢，他们充满着一种希望，那也充满着那个期待在他们那边谈话的过程当中院长就讲一句话，就说哇，魏导真的不得了，你是汉人，他说从来没有汉人要拍原住民这么巨大的这种工程。那当时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也在怀疑说他到底有多少的这些什么怎么讲，就是能量。那经过在讨论的沟通当中呢，魏导演他就讲好多好多，其实他讲那些有关于他了解赛德克的这些事情，是他已经花了时间就在赛德克的清流那个地方他花了将近十几年，就是经常跟他们了解在一起。所以当时那个时期呢，那魏导要开始找这些题材的时候呢，那曾经参加莫纳鲁道的那些，第一个就是跟他参与的那些耆老有的还活着，所以呢第一手资料就这么多，所以呢从那个开始，然后弟弟跟院长聊天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有十足的把握，他们有一个期待是说，其实他们看过这个剧本，也看过也听过这个工程非常的庞大，本来用五亿的钱超过了，最后就弄到七亿的钱 你看看魏导这么坚持跟这种韧性哈，其实他拍摄过程完全没有什么资金呢、啊。可是他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会长老，应该知道嘛哈，他就在安康区那个地方。他跟我讲说，他爸爸是从他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教会一直到现在，那个爸爸，他爸爸就是那个长老。他也跟我讲说，爸爸在教会里面担任过长老，也是非常辛苦。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教会的建立，我们往前面150年来想看看，这些接受福音的这些我们的长辈，这些所有的牧者，哪来这么多的这种能量？当一个外国新教士到台湾来教导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对福音是陌生的，这些人对福音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一听到福音就被抓住了？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好像那个生命就有不一样的转变。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教会牧师跟我讲100多年，哦，不得了！去想那些过去的那些曾经为耶稣奉献牺牲的那些人，是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想到魏德胜的爸爸当过长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爸爸以前好辛苦在教会，可是魏德胜导演呢，他不是经常去教会的人，因为他很早就离开家里到都市去读书，脑袋装的是文明的东西。可是呢，他不是忽略，而是因为环境的需求，小孩子要学习，然后要学习更多的这些需求，长大时候才有这种什么，才有这样的机会。同样每一个人在座的，不管是长辈也好，我也好，大家都一样。其实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上帝都已经量好了，你将来是什么样的人上帝都知道。所以今天呢，听到就是那个时候听到那个魏导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他亚祖第一个信耶稣的也是我爸爸。我爸爸民国11年生的，他45岁就过世，在台湾这个日子当中传福音的时间不是很长。可是呢，我还是要讲前面那些话。我爸爸当时我们泰雅族有自己的传统的祖灵信仰，我们的祖先阿公不容许我们的这些孩子，不管任何人去信奉这个外来的这些信仰。我爸爸信耶稣，一天到晚被阿公毒打，被我叔叔逼迫，可是我爸爸他就是不动，他就是不放弃。他会觉得当那个福音开始进到他的生命的时候，哦，他才知道世上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说泰雅族的文化他的生命精神不好，因为泰雅族在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其实泰雅族的这些什么那个什么诫命里面就跟我们的世界差不多，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呢，圣经说不可以杀人，泰雅族他可以杀人。就因为你看看泰雅族齁，我会觉得泰雅族被咒诅的原因应该是这样，拼命杀人家的头。然后呢来了一个什么成年礼。什么叫成年礼？杀人头，然后呢这边画一个文明叫做成年礼。那是过去的信仰。爸爸信这个什么祖灵的信仰非常的深入。他都知道阿公所讲的这些诫命他都知道。可是呢，当这个福音一进来的时候呢，他就乖得不得了。什么叫做乖得不得了？他一听到这个福音，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建立这个家庭建立这个教会的那些长者啊，我们说神的仆人也好，那些人，我爸爸也是一样，听到了福音之后呢，他就在慢慢思考，圣经每一句话跟他讲就扣住了他整个人。我听妈妈讲说，以前爸爸是好乖好认真，就是每一次在部落都会被欺负，可是他生命转折的时候，那个福音他听到的时候人就不一样。以前呢，在人家的面前他就不敢讲话。我爸爸很高大呢，比我还要很高大。 我妈妈说他力量很大，可以打人，可以什么。可是呢，就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像老鼠一样，人家骂他欺负他，他就跑掉，就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个性脾气都不一样。就像我爸爸，我就在想，哇，爸爸那么那个时候被人家欺负，应该会反扑。妈妈说，爸爸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上帝知道这个人是他要用的人，所以上帝要用的人就有不一样的方式。我也是一样啊，我26岁才信耶稣，我爸爸我5岁过世的时候，我就看不到爸爸，我就看不到妈妈。为什么？我妈妈信耶稣的时候呢，我爸爸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是反对着，她是逼迫，因为当时妈妈不了解这个信仰。我们家10个兄弟姐妹，爸爸就要去传福音，我们会就死了一个孩子，知道那个意思吗？我妈妈爸爸每次传福音，我们有10个孩子啊，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家里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姐姐死掉，就是哥哥死掉，就是弟弟死掉。你看我们死的多，我们10个剩下4个死掉6个，你看看他那一次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妈妈为什么会很讨厌我妈爸爸去传福音？说每当孩子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孩子就生病了，孩子就夭折了，就很奇怪。我会觉得这个中间呢，我信这么久，我才发现到是说，哦，原来上帝要考验要考试一个人不容易。所以我妈妈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再去为这个邪教就跑来跑去，你每次回来呢，一个孩子死掉，你舍得吗？所以我妈妈为什么是逼迫的，就是这样。所以当我爸爸过世了以后呢，妈妈就回想说，哎呦，我爸爸以前他所走过的，你看他生病要死亡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讲，最后他就讲。我妈妈叫雅蹦，雅蹦在部落这个名字，泰雅族是非常高尚的女孩子。我妈妈虽然难怪，我爸爸跟她讲，雅蹦你是高尚的女人，你知道吗？当我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知道山上的人多高兴吗？因为山上的人那一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都是野蛮的，只要出来都是配刀，看到我爸爸来传福音的时候，就用刀子胁迫我爸爸，你来干什么？你是要来传邪教，你不怕你的头掉下来吗？爸爸一句话都不吭声。可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圣灵带领我爸爸就在那个地方呢设立了一个小的很小的聚会所。啊，那些人就很奇怪，爸爸要设立那些教堂，就是用那个什么用茅草屋的时候，哎，就有人来帮忙啊。这些人就是从爸爸每次去那个部落的招待的，就是这些人，没有多的人，就是这些人。他教会设不是那个茅草屋聚会所那个什么设立了以后呢，后面就不一样了，逼迫就更强。我们祷告不会感动，对不对？啊，啦啦啦啦啦，我们会，对不对？我们不会看到说神经病那一些人，那一群人在生病，好像在发作什么的。啊，他们还讲说把那些人全部抓走，拿到那个什么山谷丢到那个地方。当这一群人要去抓这些，就像我爸爸他们在那个地方，为了福音啊，为了那种非常逼迫那个环境非常不好的那个时候，他们用尽他们的力量。本来不会圣灵被感动的，他自然就被感动了。那一群人就是这样，慢慢的教会被设立了，那个聚会所设立了以后呢，下次每次都来的时候，人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听到这些人在那个地方祷告，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人会觉得恐惧，可是有人说不是，那是一个心灵的转变。每次听他们唱圣诗的时候，哦，那个圣诗从来都没有听过，不是太阳组的鼓调，那是圣灵在他们的口中唱来那些美妙的声音出来，就像我们青年刚刚唱的这些那么好的歌，这个是太阳组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它不是故事，我会觉得是说，我今天要讲我的生命见证，我必须要从我父亲开始说起。 我们被祝福是爸爸、我妈妈他们这一群人。我虽然在五岁没有父亲，我被寄养在那个外公的家里，每天就跟外公学习什么打猎。外公就是非常会抓山猪的，山羊、山羌。我五岁的时候就被他带到山上去。他每次打到东西的时候，我小，他叫我背那个山羊，山羊六十几斤呢。五岁的人这样背，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手上拿一个什么，拿一个藤条，你哭，他吹你的屁股。他跟我讲哦，好近了，家里就在前面，你背到那边。他说十分钟就等于是一个小时。所以呢，他前面我刚刚背的时候，你看我在脚，那个老人不是看我一打就是流血呢。我一直背，一直背，然后背，我跟外公，我那就不要了，啪，他就打。他就要让你乖乖的听他的话，所以他说十分钟，我会觉得十分钟好像好遥远哦。就会背到家里里面去，从下午两点到家里，下午六点才到家里。可是他在教我什么？他在告诉我是说，一个男人从小就要知道老人讲什么话，从小就要知道老人以前所经历的，你以后要长大。可是你现在这个机会你不学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是。第二次我去的时候，他叫我背山猪，还好三十几斤而已，好小。然后呢，我跟外公讲说，外公你怎么把这个山猪，哎呦，他那个什么那个睾丸那么大，啪，我就被他打。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大人抓的东西绝对不能讲那些，哎，我是小孩子，他应该会原谅我，不行，管你是小孩子，你讲错话他就修理你，哎，就是这样。一天、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嘿，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呢，我就不得了，我就很会抓山猪了。我小的经验就是跟外公。可是很不幸的，我在国小一天到晚被老师毒打，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叫你被婆婆摸摸一个土匪的外省老师，在这边呢，如果有外省，然后不要生气，我是在讲历史哈。那个外省老师说，你们大家念好黑板里面有婆婆摸摸念，我们就念，没有声音，过来就全部都被打。第一天上课就被打了二十几下，而且这一打下去就流血。小小心灵的孩子，哎呀奇怪，第一天上课好高兴，结果回来不一样，全部都是遍体鳞伤。土匪老师，偷会，台语叫偷会，对不对哈？为什么？我一年级到四年级就是这样被修理，我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脑筋出了什么问题。我小时候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在国中，我的名字林清彩才写好呢。国中啊，不是国小呢。你看我的林比较好写，庆祝的庆，我不知道爸爸神经病，为什么给我这个庆，那个什么，那个太多了啊，台还可以。可是我就是在讲说我生命的历练过程，小的时候呢，我被霸凌的时候就在国小，就是被这个土匪老师打。还好四年级他死掉了，他真的死掉了。校长跟我们讲说，哎呦请他，你们我是班长嘛，带同学去老师的什么就是那个棺木看一下，我没看，哎呦好棒，你死了活该。我每个同学都这样，没有一个人很高兴。为什么？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在教导这些孩子，你要用爱。不一样，你走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很高兴，哎呦老师你走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你活该死后的。所以呢，四年级我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心灵。那你说小小心灵的孩子不会反扑吗？哟，我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跟老师讲过，我用泰雅族的话跟他讲，你在打我，我就拿镰刀砍断你的手。他听不懂你讲什么话。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开始反扑老师。有他要数到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他有一天睡在那个，应该是这个吧，中午他睡觉，同学说，哎呀你就他一个在办公室，他说罗赖，我叫罗赖嘛， 啊，屁股好远哦，要不要打？我说拿弹弓过来，我一打下去，哎呦，好爽啊！一打下去起来，拎清铁，完了。从那时候开始被他这样，我们打他的时候，后面打的就更严重。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上面的那天在国小就是被老师这样的霸凌。那四年级啊，大概那个四年级，大概已经我的脸就像莫纳鲁道一样了。所以我今天也莫纳鲁道怎么那么凶，也应该就是土匪老师给我的。可是到国中呢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当时我们民国六十，应该是六五六六，那个时候汉人都已经在平地了齁。啊，里面都是汉人卖手机齁。我的公告诉我，那个时候我们整个部落很多汉人的同学齁，就很喜欢欺负我们。那我就很奇怪，我在国小被老师打，在国中经常都被这些同学打。我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时候呢，经常就被修理。可是我真的有讲过，是说我不知道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说很多汉人同学呢，他们来过来说，哎呀，哦，他们叫我黑嘛，因为我真的很黑很难看，派化名了，就是这种人了。走过去就说，哎呀，哦呀，你安我，我听不懂。然后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你别送哦，啊，别送。我们南安国中有十二间厕所，一到十是上正常上厕所，十一十二就是专门不打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我十一号、十二号经常每天都有机会，每次被毒打，满脸都是流血。啊，在国中那个时期呢，啊，当然因为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国中被修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讲说，三年级我绝对不会被这些孩子们欺负的，所以在我在那个什么二年级那个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拼命拉哑铃，我知道我一定要做这种事情。我三年级绝对不会让这些孩子欺负。好，哑铃学完了，哎，这个肉也很多的，然后练了很多，那个心里就那个恨了，不是恨了，就是那个要打人的意念就很凶。所以第三年级的时候呢，啊，那些孩子也是这样的方法，说要找我什么什么，反正他们要打我，我就先打一拳过去。哇，我有一次打学生，打同学一拳，休克两个小时，好爽。啊！一拳猫下去，猫到鼻子，哎呀，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校长，那个校长跟我讲说：“林进来啊，呢，怕冷怕个啊，呢，休克两个小时。”那个时候老师还是讲台语，啊，这个混蛋校长也是一样，他很喜欢打我们的，就脱屁股给他看，变态的校长。每次被修的女的没有了，都是男人哈。他很喜欢看男人的屁股啊，我们的屁股都很难看的，原住民的屁股都是什么长大的之类的啊，他就是喜欢打这样的。那我生命的过程从小的这些教育就是活在这样的状况下，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变本加厉，我想是说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人，那个是我在当时的状态。妈妈跟我讲说，去读那个仁爱高农，仁爱高农知道吗？当时原住民非常好的那个学校，只要你那边毕业，农会就有你的份，你就学历就很高。我跟妈妈讲说，我不要去，如果我去，我可能会打死人家。我知道嘛，我已经知道国小被老师打，国中被那个同学打，我说高中不得了，应该是会很严厉，所以我没有了，我没有去读高中。这个高中的三年呢，我就跑到永和去开始学技术。我同学跟我讲说，我们去学 O2 知道吗？就是那个什么摩托车呢，现在当老板的都是我们这个年纪，我快六十岁了。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流行学什么黑手脚踏车了、摩托车的这些，大概就是我们那个49年次的5050的。好死不死去学的时候，一样两个礼拜就被师傅打得一塌糊涂。很奇怪呢，我这个人出现到任何地方，他们就很喜欢打我，可能我的脸可能就是有被欠打的那个。可是我经常都在问，是说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是说为什么打我，反正他就是喜欢打我。好，那个不学的，然后再去学当高学，反正学每样东西就被人家修理。我讲一个比较好笑的齁。那个师父跟我讲说，那个板手叫做板丘，对不对齁？泰雅族的话叫做内裤，嘿嘿。你们说板丘，嘿，板丘得好啊。我说板丘， 我们用的派亚族的想法说，哦，内裤没有内裤啊，只有那个铁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啊，师傅说挂给你，板球板球。他跟我讲说，快点拿内裤给我，我就跑到那个房间去拿内裤给他，然后被他修理。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会觉得当时我在那个时期，我真的发现到，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一定知道，是说一定要反扑，一定要做什么，对不对？因为没有上帝的真理在你的脑子，因为你没有机会到教会跟一些青年，跟一些我们教会的团体，没有机会跟牧师聊天，没有跟不跟长老，所以没有信耶稣是满脑子都是自己，对不对？不管是自私也好，贪婪也好，什么什么的，都是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期开始，我绝对不写黑手了。我从永和回到家里去，我发誓说，我的邓启去吹黑的台湾人，黑的他的外星人，一天到晚在修理修理。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呢，从台北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喝酒了。好，那说到喝酒，那就不用讲。我生命的转折就是因为喝了太多酒。我那时候很壮，像我现在的身材，哦，很好很好。可是呢，讲实在话，那个酒喝多了，不是好事。你看我从十几岁开始喝到26岁，这几十年了，每天都喝米酒啊。大刚哦，爱喝三罐米酒啊，才会爽哦。啊！我喝酒的那时候都没有朋友，我喝酒是只有我的朋友什么猪啦狗啦鸡啊，所以我家里的旁边都是猪舍牛舍。所以每次喝酒的时候，没有 我讲实在话，我那个喝酒的时候呢，我几乎都看不到我的妈妈。我妈妈早上一天到晚传福音，他到每个地方传福音都没有，就是我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变坏的时候，可是妈妈从来都没有担心我。我讲实在话，妈妈去传福音就一个而已，祷告跟上帝讲，哎呀兄弟啊，我那个喝酒的孩子好你照顾，我来去传福音，那个我没用打来灌，那是笨手啊。妈妈没有讲这句，我是自己在讲，是说那个男人是那个是什么。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几乎都没有看到妈妈。所以呢，我生命的转折没有教会，没有任何的这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喝到了19岁的时候当兵啊。我是空军的，我是空军，我在嘉义当3年，我修理 F51 F5A 的，知道吗？ F5E 有没有？我那个飞机很厉害的那个。我民国69年当兵到72年，我是在嘉义。我很厉害，我讲实在话，我背东西，我修理什么，我很厉害。就是很多人忽略了我。我的专才什么时候被发现？就是我在当兵3年中，我士官长的那些外甥，我的这些，我的干爸爸这些哈，哎，当兵这些干爸爸都很好。老师那位是混蛋，那个已经过往。可是呢，我去当兵的时候，我以为外省人哦，我刚刚接触说，我当我听到那个什么外省那个阿伯他们在讲，哎呦，林兴才，你家住哪里？我说他没讲那些，我就开始紧张，说他要不要，他好像又要打我了。我回到那个童年国小的时候，可是呢，我在那边哦，因为讲实在话。我那时候年轻力壮，做什么事情他叫我搬什么我就会搬，所以里面的那些老外他好喜欢我。老外那个山东很喜欢吃狗，对不对？他每次都叫我说，青天啊，那个外面的营地啊，那狗有山，自己把它捉回来逮了我们晚上来吃。你看我的外省话讲得好棒，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这些人讲实在话，那个时候我没有爸爸，就是这些外省人把我当孩子。所以我在当兵我成绩非常好，我拿过什么荣誉奖，还有不得了。所以每次我在当兵的我成绩很好的时候，我的分队长跟我讲说，哎呀，留影留影留影，我们泰雅族没有所谓的留影的。所以当我退伍了以后，我们的那个长官就跑到我家跟我妈妈要求说，这个孩子给他留影。我妈妈哭得一塌糊涂，知道吗？以前我的阿伯很多的这些在日本时代有没有去打南洋， 日本把我们台亚的勇士全部带到南亚，都没有回来吗？我妈妈的大哥、他的弟弟很多都死在那个地方，还有他的大伯。所以他一听到刘营当那个什么当兵，他就哭得一塌糊涂。他们都认为是说我去当兵要去南洋，他们那个观念还是南洋。我的外婆也是一样，哎呀，绝对不要去啊！你去我要自杀啦，我会看不到你啦。好，那当然，我的长官看到我在家里说啊，那这样好，那就不要，那我退休。如果我继续留在当兵哦，当兵应该不得了，我那个可能哦，我可能会活得很好，但是上帝不允许的。然后我当兵完了以后呢，回家，啊，泰雅族就是这样，我们群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很喜欢聊天。那当然我已经有喝酒的习惯，那当然泰雅族哈，我们欢乐什么的，大概都是一定要喝酒才有那个歌唱出来的。你不要抛弃我，这些什么歌我们在喝酒的时候都会唱得出来，可是就没有办法，因为时间慢慢多啊。我的朋友不是每个都好，有的朋友哈，我的酒肉朋友他说，哎呀庆太啊，明天我们要用钱，要用钱，要什么什么的。因为我在部落我还会小偷，你知道吗？偷东西我是第一名，偷猪啦，偷什么鸡啊，我很在行。所以他每次要什么请客的时候，他说你去抓两只鸡，还两只鸡就会来。那当然就是那个时期呢，也就是因为就是说我陷入在那个状态之下，那个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我，因为我除了那个生活没有别的方式。那当然也还没有结婚嘛，对不对？所以我以前想过一辈子不结婚，反正就像喝吃吃喝就死掉这样。那他应该到25岁的时候呢，26岁就发现我的位置不对了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奇怪，我的屁股怎么流血。我突然有一天我吐了一滩那个不好的血，没有哇，那直接就这样啪啪啪啪下来。哦，原来我胃溃疡，胃出血。所以那时候我发病的时候呢，一下子的大概一个礼拜啊，我应该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就是说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身材，我瘦了应该10公斤。那你看我现在的身材，如果瘦公斤，你10公斤，你看那个脸是怎么样？而且很臭，我满嘴都是槟榔啊、抽烟啊、喝酒。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日子，人家都跟我讲说，你的那个味道真的跟猪大便什么什么的。我在喝酒的那个时期啊，我讲实在话，那几年大概将近十几年呢，喝酒那个时期在部落里面是很有名的，响叮当的男人，开玩笑，我喝酒会跟你在那边跳啊。我是在讲那个过去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说，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虽然家里有爸爸当牧师，妈妈当什么什么的，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实际上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习惯，要改很难。所以呢，我自己知道，我经常都我不会祷告啊，可是我会从口中讲出说，哎，你说那个基督徒的上帝啊，我经常都是这样，那个不是欺负上帝。没有去教会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叫耶和华？我们就知道说啊，那个基督徒的上帝。他的名字叫做上帝耶和华神，我们那个不知道。所以我每次在讲说啊，那个基督徒的上帝啊，你给我创造成这个样子，我是什么东西？哎，如果你要，你就快点包拿走。所以呢，他一天到晚都不要我。所以呢，我有6次的自杀。第一次自杀，骑摩托车要去撞卡车，哎，很不巧，卡车来了，前轮爆胎了。全身受伤，人家在讲说：“哎呦，努力你在干什么？”啊，我们都不讲。大概这一段时间呢，去偷人家的脚踏车，要去撞电线杆，结果呢要去撞电线杆，那是喝酒哦。我那个电线杆真的很撞，一撞下去我是顿时无语的。结果呢要跑大概没有2分钟，哎，后轮爆胎，全身都是伤，很多了好几次。最后呢，我喝那个农药，那个巴拉瓜有没有？就是我的叔叔他们在那个农田，那个时候已经想是说真的要牺牲我自己，所以巴拉瓜 我叔叔在那边喷农药的时候，那个要死的人就是这样。好了，我过去啊，就把巴拉罐拿一拿这样。可是当我倒的时候，如果那个巴拉罐很多，如果一喝下去就没有问题。啊，他不是有那个杯子嘛？就我真的拿那个巴拉罐倒下去的时候，我才倒一点点。因为当要死的那个时候哈，我们心里会恐惧。哎呦，我真的要死了，我什么什么什么。啊，管他，先喝一点看看。哎，喝下去的时候还好，不是很多了。喝到这边的时候，哦，奇怪，怎么那么热？啊，我就说你在干什么？没有，我说我试看看，神经病！你前面已经喝了好几次，现在你又再喝了啊？拿那个什么，拿那个肥皂有没有哈、哦？泡水啊，然后我那个叔叔用手把我那边一直搓一搓，把那个吐出来，啊，就是没有死。那最后一次在高山呐、啊。那个是最后一次了，再见了。我跟我的同学，我跟我所有的人讲说，我要走了。那一天喝了高粱酒，喝了大概两瓶，然后呢，不知不觉就被鬼附身，把我带到很高的山。所以人家都在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在树的上面，又要掉下去，底下300公尺。我那个整个我的朋友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救我，已经在上面了。可是呢。我突然发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说他怎么那么冷，那个酒醒了嘛齁。结果发现说奇怪，怎么有人在那边烤。可是我一不小心滑下去呢，我就人跌下去呢。我以为我真的要死了，结果呢有一根这个木头啊从我这个地方把我勾起来。早上他们说 Nora 你在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在这边。他说你怎么样嘛，啊先把他救，然后救下来。然后慢慢这个很多的事情呢传到部落了啊，这个不要人的男人什么什么好，那时候我都不管，反正我就算死。有一天姐姐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然后呢姐姐就哭得一塌糊涂啊，弟弟那不要不要这样啊。然后呢她就跟我讲是说，我一定要告诉你，她说爸爸是牧师，妈妈是什么什么什么，跟我讲的嘛。我跟姐姐讲说你讲就好了，不要哭啊，你哭得跟那个鸡啊、哦、差不多一样啊，一面讲一面跟鸡一样叫。我说你好好讲，我就跟他讲，你讲，我这次我听你的话，你真的要听我的话。好，他就跟我讲，不要喝酒，不要抽烟。我说好，我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喝了嘛，一定没有机会喝了。他讲完了，我可能明天就要死掉了，所以我就拼命答应他。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去教会，好好，我去教会。我说反正我要死了，去教会哪怕是一天两天都好。他讲这么多，然后最后要讲一个，我知道你现在这边好，他说我们去医院，他说医院，我们去医院，我们也没有钱啊，那怎么样，没有钱你还叫我去啊。好啦，就这样姐姐讲，好啦，你如果去教会的话，那个上帝一定会原谅你，一定会赦免你的罪，你的病就会医好这样。真的吗？我试看看，我真的去教会了。第一天，哎，我很清醒，没有喝酒。那个礼拜天哦，牧师在这个地方讲，有一个男人一天到晚喝酒啊。那个某某，他没有讲某某人这样。我坐在那边，哎，这个牧师怎么讲都在讲我呢？第一天礼拜呢，哇，讲，都说我很生气，我很想走，可是脚没有办法出去。可是他越讲到后面说，我发现说他讲的很有道理。慢慢我就接受说，哎呦，哇，不错呢，他后面还鼓励我。他不知道我改变，他说那个人总有一天会改变。其实我去来教会，我就已经改变了。昨天才改变，然后呢，刚好礼拜天就来听你道，然后你就开始讲我的坏话。礼拜完的时候跟他讲，牧师，你为什么讲我的话？你说我没有讲啊，我没有来教会啊。我说有啊，就在你的正对面啊，我看得清楚你的眼睛，你的表情什么的。我不是在讲你啊，我是在讲那个题目，我是用比喻的啊，比喻你不能比喻到我啊。然后第二次我去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来教会啊，你不要再讲我这样啊。第二次还是在讲。不是，也不是讲我，还是在讲，因为他那个讲道片有上集跟下集嘛。他讲完了以后呢，哇，哎，后面那个他讲那一些很多鼓励的话，他说不管什么人，过去的日子生活怎么样啊，总有一天信耶稣就不一样。 哎，我把它听进去。所以一到教会哇，六个月，哇，那个牧师说，因为这六个月当中，我跟牧师聊了很多事情。当我清醒，好像有被改变，那个信念好像有受到一些激励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问问题。我跟他讲，你为什么当牧师啊？这个是非常滑稽的问题。他每次跟我讲，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你可以做农，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老板，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当牧师？然后当牧师还要骂人，还要讲别人。他说搞得乱七八糟，说奇怪，这个男人当的没有信耶稣的人，要谈到真理，一定是胡言乱语。可是那个牧师就没有放弃我。他知道我很喜欢问问题的时候，他就每次只要看到我啊，罗来来来来，我们看，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教会很好的助手。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身体回来的时候，他叫我搬那个东西我就搬，他叫我煮那个东西我就煮啊，我就是牧师的很好的助手。啊，跟我姐姐讲说叫庆台去读神学院啊，就是这样。然后跟我讲说在读神学院，我跟姐姐讲说神学院做什么？我回来当牧师啊！啊，回来当牧师就是专门要骂人那个啊！姐姐说不是，那是另外一个训练。好，我真的听了姐姐讲说，我说怎么去啊？考试啊！啊，考试考试科英文什么国文什么的，60分及格。结果我考完了，我10分拿到那个什么注册单。他说60分，我拿到10分嘛。结果姐姐说不对啊，怎么会变这样？我说你这上帝不是啊，他就讲说对，应该是上帝的旨意。从那时候开始拿10分的这些什么那个什么注册单去叫去那个什么啊、什么那什么那会计那个地方。好，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们院长老师所有这些啊，我真的发现真的在那个学校啊，我第一次真的很不敢想象说那个爱是这么样的。像排湾组那些孩子，哎呦，庆台，哎呦，我说好肉麻，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排湾组又黑又短，看起来好像惹人厌这样。可是呢，我会觉得他们在学校就是这样，看到别人就是很喜欢打招呼这样哦。那当然，刚刚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习惯，可是慢慢慢慢，我们就发现，其实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这种什么学习，就是每一个老师都有神学的经历跟经验。都有不同的那些什么可以治理酗酒的什么的，然后呢，每次都谈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保罗。保罗以前是一个坏蛋，每次做礼拜的时候，他就是在教会的那个旁边去抓人拿去。可是他使徒行传9章的时候呢，保罗，你看看保罗，他相信耶稣，他开始遇见耶稣的时候呢，他3天瞎眼嘛，哈。然后亚纳尼亚给他按手，耶稣就跟亚纳尼亚说去，那个以后就是我说拣选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开始就从他说开始3天眼睛打开的时候，他真的才知道是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他那个时候相信耶稣，然后开始的出去就开始在讲了。哦，要相信这个孩子，要相信谁的儿女？你看，跟他的朋友讲说，这个人是谁？是不是神经病？所以当时我的状态也是这样。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慢慢的前后10年哦，上帝太多的恩典。我本来不要结婚，上帝给我老婆在那个地方，我的师母她是教育系的，我跟她没有谈恋爱，我跟她是在做梦里面梦到她。然后呢，他的那个同学，他们部落的同学是我同班的，我跟我一起睡觉。我跟他讲说：“哎呦，你们那个漂亮的妹妹，我年岁比较大了，我差我师母6岁。哎呦，那个那么小的那个小姐，她怎么在我梦里面跟我结婚这样？”啊，那个同学就很好啊，什么不好啊？然后呢，最后他就慢慢的开始就在那边穿线。叫我跟他去谈恋爱，到海边，反正他都设计好了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和好，就是这位学生，就这个同学，慢慢的我们认识，我们就结婚了。那很奇妙，我为什么在学校前后10年讲实在话，我每次考试都没有及格，都是红字啊。班上里面是，我那时候28岁进去的，而27岁进去的，当然啦，那个读书都一点概念都没有，写小报告也是一样乱写。然后呢，很多老师讲说这个人要退学，院长说不能给他退学，这个孩子不得了。他每次讲我虽然书读得不好，可是我很会装潢，我很会修马桶，我很会修什么。 所以相反我在学校，哎呀，哪一个会修天花板，我就举手，我弄，哎呦，还真的是专家呢。所以我修了那么多啊，那很多老师跟我讲说，啊，这个人要退休，他说别晒，这些人吼，没晒给他退休，你哪给他退休，没人要搞我那里装潢修马桶啊。啊，我们就是这样。那当然前后十年了，我就真的很认真，我在圣经的这个基础上面，我就很努力很努力读圣经，所以我悟出一个道理。所以在诗篇啦，很多的这些诗篇啦，还有箴言，有很多的这些优美的这些，真的就像上帝在讲啊，对以色列讲，你要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的律法，你们才会有福气的。所以今天我真的讲出来，我今天为什么那么会快乐，我就是因为在神学院读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是带一个不好的成绩到教会，我是毕业，我是应该什么？应该不是不能毕业的男人呢。但是又不得让他们留在学校，因为你多留他哦，浪费啊！每次成绩不好的人在那个地方吃那些东西，浪费，干脆快点给他那个什么，给他毕业到教会去。因为他给我礼物呢，什么礼物你知道吗？句子跟那个马多啊。我那时候我拿不到奖品，我哪里有奖品？阿燕当时说啊，大家都要奖品，他就给瓦多跟那个什么啊，什么什么那个词的那一些，他就跟他们讲说，这些人哦，去教会啊，就是用这个。所以我第一间教会啊，好，我那个教会好小好小，那个教会哦，没有天花板，就是刚好我的技术，我带了那个技术，用那个技术修理，然后呢，那个就是修理那个地方。我第一间教会就是这样。那当然了，我所有的能量力量，上帝他没有因为毕业了，哎，那个时候我戴方帽很高兴，我哥哥也是牧师啊，我哥哥也是牧师，然后他毕业的时候对戴方帽，我弟弟也是牧师啊，我就在想说，哎呀，一定要等到我戴方帽，哎，很那个戴方帽是不得了呢，那个身份不一样。可是没有因为戴方帽到教会哦，过得好好没有。那个操练，那个很多很多上帝给我们的那种什么什么学习非常的多，所以我在第一间教会好小好小，哎，从没有教会呢。后面我真的发现，哎，那个教会很小啊，我自己装潢，还有我自己扩建，我自己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哎，那个教会慢慢我离开了，我在那边最久大概快20多年，那个教会从几十个人，现在好多好多人。那现在呢，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经过拍了《赛德克巴莱》之后呢，那这个部分我就刚刚大卫有讲，可是其实说在拍摄的过程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什么啊，怎么讲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呢拍了一年多，我三次大概要发飙回家，因为什么赛德克的话很难讲，你知道那些话我都用背的，2万多句台词，魏德森可以吗？他不行，只有我可以。他给我的剧本的时候，我一看，我跟魏德森讲说，要讲国语，不是要讲赛德克的话。我说你没有问题啊，我太阳主，你叫我讲这个，我说你讲看看你会不会？他就跟我讲，牧师啊，你们牧师看那个罗马字好厉害，哎，看可以，你叫我背怎么可以？2万多句台词，有一次讲7分钟，你能讲完吗？啊，反正。那个魏导说先签约嘛，好，签约下去要离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呢在拍摄的过程有3次的机会发飙，哇，差一点把他打了什么呀，因为有时候我 NG 哦，全世界 NG 最长30几次就是我林某人啊，每次 NG 知道吗，哦，拍不好了要回来要讲同样的话，可是在那个状态之下我自己发现我不行了，好，最后跪下来跟上帝讲，上帝啊，你不公平，哦，开始人就是这样，哦，到了非常极限的时候就开始骂上帝，兄弟你不公平，反正讲什么一堆堆，当然也有骂一些三字经给上帝听，有不是没有都有，可是上帝们没有，他知道你可以，可是方法要对，方法要对，是你要用心听他的话，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在背东西的时候，上帝都经常跟我们讲这样，要赞美他，要敬畏他，要歌颂，要把你所有的全部都荣耀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在拍的时候，哎呦，如果我有一天当大明星，我不得了，那个是我的私欲。我就一直在讲说，每次拍戏的时候，哎呦，这个莫纳鲁道演得不错，我就一直在讲说，拍完以后，哎，我真的不小心做了大明星呐、啊。我就直接讲到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个爱我的上帝，我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不容易的哈。险恶的时代会有很多对你们不利的事情，我们很幸福呢，信上帝的孩子啊。我说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信耶稣的，我今天跟你讲，有今天讲的，你就一定要信这个耶稣。为什么？活活的见证在这边呢，上帝操练这个男人在这边，所以我告诉你说，不要犹豫，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我们来信这位上帝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是说，没有信耶稣，没有神的真理，乱七八糟。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分寸，但是要懂得上帝的那本书啊，那个要经常吃，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那本圣经里面。所以我真的要告诉你们，我今天我讲实在话，我跑到任何的地方去演讲，我不愿意呢，我讲出这样的话，我什么时候才有力量？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圣经不就讲说，你只要站在台上，你不要担心，谁会告诉你？圣灵呢？今天圣灵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是说，就是这么样，不要只讲你自己，要讲这个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说，上帝塑造我这么长的时候，我现在还在辛苦呢。所以我最后讲说，我现在在福山这个地方，这个福山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我就讲一个，全原住民里面吸毒最厉害的就是我这个部落。我就在讲说，上帝，你为什么偏偏要叫我到这个部落去？你知道这个部落吸毒很多的，你看我当时去的，我很怕，我都认为说吸毒都会乱打人的。我去那边六年。慢慢这些吸毒的人慢慢没有人要吸了，因为什么？我知道我在那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的状态，我没有别的方法。我每次跟上帝讲就说，神啊，你叫我来这个地方，我用祷告，我告诉你好不好，我看到这些人，我说求你帮助我，魔鬼在他们的身上捆绑他们几十年，我今天看到，我要宣告上帝，你这个时候要不要救这些人。哎，我真的发现那些真的很会吸毒的那个，已经没有吸毒，已经到教会来。感谢主，今天我到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些我在讲我自己，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可是我要承受那些训练，那个要花多少时间？我从小开始，我到现在一直还在被神受操练。现在做一个基督的幕后的时代，我们真的要这样想。我们回想我们的长者在这个地方盖了150年，这个教会不是就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座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今天你们真的很幸福，今天听到上帝塑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他怎么塑造我。同样你不相信耶稣，你绝对听不懂，可是你真的要花时间，你真的要决志，你真的要决定。今天是非常好的日子，今天是自由。如果你愿意撇弃你过去的那些一切，你所认为说我真的不能，可是今天你要跟上帝讲说，神啊，谢谢你让我听到林牧师你告诉我的这些话。不要尝试，我会觉得今天就跟上帝讲。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很怕的就是什么？其实上帝给我们秘密武器啊。什么叫做秘密武器？祷告就是秘密武器嘛。很多基督徒都好像祷告就很随便，我没有在批评这个，这是过程。可是今天我把祷告当作是一个我生命中非常大的武器。我知道我不能做的，我就跟上帝讲说，我不能做这些事情，你要用什么方法？哎，上帝就知道。所以今天在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其实耶稣在约翰马太福音28章后面谈过，他不是被钉在十字架，然后呢复活，跟他的门徒讲， 我要到天上，就是要去做你们天上的家里，我还会回来，不要忘哦，我要回来，福音还是继续的。所以后面他讲什么，福音要传到世界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世界是哪里？台湾也是啊，每一个角落哪里，原住民也是啊，什么地方，我会觉得台南都是，任何的地方都是。可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责任跟使命就是这么简单。你认识这个上帝，你就是要讲；你认识这个上帝，你就是要告诉你的朋友；你认识这个上帝，就是要告诉你先生、你的孩子、所有的人。福音说，我欠福音的债，哎，这个很严重的，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我欠福音的债。我们不传就是欠了福音的债，大家要相信。启示录有谈到新天新地，不再有悲伤，不再有那个。可是那个是什么？不再有，不再有那些，是因为你活在世上，你按神的旨意，你遵从他的旨意，你遵守他的诫命。上帝很担心，就是说，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们就是不想做事。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我会觉得在座的每一个人跟自己讲，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在那个地方等待，不用等待了，就这么简单。等一下牧师跟你结束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一句话，你愿意吗？你就跟他讲我愿意就好了，不要不要在那边犹豫。我知道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心里很无助，什么事情？可是今天就是要上帝要解决我们这些事情。早一点信耶稣，早一点认识这个上帝，不得了！我真的要讲，跟各位讲，不得了！信他，那种快乐是不敢换的。我最后讲一个，我在湖山哦，偏偏有很多人向老师借钱呢。湖山部落已经欠我40万了。有的人欠钱去买毒品，有的人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我都不要讲。可是这是借我的钱的人哦，看到我好像看到债主一样，怕得一塌糊涂。我真的跟他讲，你为什么看到我会怕？我就直接跟他讲，是因为你欠我3万块，你不给我吗？我告诉你，我不要了。哎，他说真的，牧师，你不要了。哎，我跟他讲说不要的时候，他每次见我说，哎呀，牧师，谢谢你。先生，谢谢什么？你3万块，你那个钱呐、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可是你跟我讲的这些话所不要的时候，我心里反而想是说，哎呦，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其实讲实在话，做那个不可能的挑战，听懂这个意思吗？我经常都在做这个不可能的挑战。上帝每次叫我做一些事情，我会觉得人家就说不行不行，那当然没有办法。我就说我们试看看。我说不要试，我们就做。所以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做了部落教师，我盖教会，甚至我还在盖很多东西，那个都是我去募款的那个钱。只有一个，我跟上帝讲说，这些要做的都是为了你在福山的这些孩子，我要有空间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做什么，让他做什么。我真的看不到将来，可是我用时间来证明，啊，总有一天会做完。所以我们做那个不可挑，可是上帝也跟我们讲说，我的恶是轻省，那个恶是什么？那一种我给你们的那一些什么，不是很累的事情，你就听我讲就好了。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只能是说，真的，我只要每天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每天起来我要预备那些我要做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不太可能，可是呢。一个祷告他就化解了我心中所有的疑虑。我跟神讲说，我今天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所以我在那个山上，我每次都会那个观察我们家里的那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如果他们去哪个地方啊，我就跟上帝讲说祝福他们，带领他们。那今天我会觉得时间很短，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哈，我如果讲3个小时讲不完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是因为是聚会的关系。好啊，有听过我唱歌对不对？我很会唱歌哦，我唱这个原住民的歌啊。在上帝的面前你会唱歌，不要害羞，直接跟你讲说，我就搞秋怪啦， 可是我会唱我自己的歌，国语我就输给你们了哈。好，我就唱一首达彦的古调啊，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说，感谢上帝祝福我们，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呀妈妈好多感恩呐，马后爱说巴达哈哈哈，本来苏瓜拉古吉湾，吉那巴干卡巴杰，本来萨古马格诺苏伊苏瓜拉阿巴，后爱苏巴达伊，格拉汉伊萨米那格拉阿那那根湾嘎德克萨米古吉湾金拉汉安苏。Aba, Hawaii Subadai, Padakai Kuala Laki Nyo Maki Kane, Nung Muhammung Maki Anu Keso. Laki Na Ita Kuala Namata Sue, Dahi Jenge Ko Pinse Bakan Na Yabata, Anak Nuan Ga Bikan Tanya Kepaj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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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i,O be mwa kaya bata kaya laki zengi ko kimbakan ya lokata mosako pangsaken y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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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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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itakwara ya aba takayan这个就是太阳古调，谢谢你们，
谢谢林传道，他的见证离我们都很近，其实没有很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但是上帝却在默默当中使用一个人，他或许在考试的地方、读书的地方不是那么样的顺利，不是那么样的如意，但是上帝却使用他的手建设美好的教会，借着他的经历帮助那些软弱在痛苦当中的人。我也相信上帝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看成他的童颜，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放在他的手掌心上，因为你都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生最美的祝福。
Yeah.
人常常会走到深谷的当中，我们人生也常常会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人生也常常会经历失败软弱的时刻。其实林敬台传道他的生命跟我们很接近，我们的人生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许我们没有像他这样的失败，但是我们可能比他更严重的或许是骄傲，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足够，我们不需要上帝。但是我相信无论我们的人生在怎样的情况，上帝都成为我们永远的帮助，永远的拯救。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我们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这句话常常提醒我，彼得要我们要常常警醒，要常常的来节制，因为我们知道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在影响人，在限制人，在捆绑人。彼得说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吼叫就是一个饥饿，他要找一个可以吞吃的人，他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同学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过怎么样的情况。我很喜欢这个影片，我们来看这个影片。这影片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只小熊，它在很快乐的地方，它过着非常的 happy。它没有想到，它的生命面对一个危险，就是那个狮子来到它的身边。它在用各样的方法要去对抗的时候，它以为它的吼叫可以让狮子离开，想不到是因为它背后的熊妈妈能够及时的出现，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拯救。今天的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在经历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试炼，各样的引诱。不是只有林庆台传道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是我们已经祷告很久，是上帝带着你来到这个地方，借着弟兄姐妹的关心，大家的爱，上帝要对你说话，上帝要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上帝要成为你生命的拯救者，他要保护你。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能够享受真实的平安，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盼望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是真的邀请。可能你是因为林庆台传道，我们曾经看过赛德克巴莱，他演得这么样的杰出，演得这么样的棒。我想他的演出能够这么棒，是因为他的人生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他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现在在帮助福山教会的那个部落许多人，在困苦当中的人，在吸毒的当中的人，上帝使用他。我也相信上帝今天也要使用你。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的生命曾经经过软弱吗？或许你的生命现在正在软弱当中，你的人生不知道怎么往前面走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耶稣成为你的帮助？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再次的仰望耶稣，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你不用看别人，你好好的面对这位爱你的耶稣。在今天晚上透过林庆台传道他对我们的分享，你愿意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帮助吗？愿意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请你把手放下来。我要问你们，特别是还没有受洗的基督徒，还没有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是被邀请来到这当中的。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在这样的一生，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愿不愿意来领受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永生连结，我们看的高度就不一样，我们看的远度就会不一样。你愿意让耶稣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吗？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让耶稣来帮助你提升你的生命，跟永生的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吗？愿意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举高一点，举高一点，让我们能够看见。哦，感谢主，很好，很好。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请放下。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强壮，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没有什么缺乏，但是我们的人生 却找不到方向。有没有这样的人？耶稣要告诉你，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他就让我们生命能够继续的得着刚强跟力量。你愿意来接受这样的耶稣吗？愿意的人请你再次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很好，耶稣看见。我们要为你特别的祷告，我们在这次唱一首歌，唱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领受耶稣的恩典跟耶稣的祝福，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付上了代价，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在今生能够得到百倍的祝福。我们相信上帝要祝福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祝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知道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摆上祷告的人，他们都是耶稣你所爱的人，是吧？这些人都是我们看重，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当我们经历耶稣的爱之后，我们愿意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也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你要给他们力量，你要给他们生命的盼望，你要给他们生命的宽广跟丰富。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站在你的面前，主你特别圣灵与他们同在，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者，让他们在人生当中活出美好。主你的圣灵就要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人生的道路，让他们越来越丰盛，让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喜乐，他们不活在苦毒当中，他们不活在软弱的里面，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求主你与这些弟兄姐妹同在，你亲自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每一个人都没有失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丧失，让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你眼中的宝贝，让他们都能够经历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生命的力量与他们同在。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生命的道路。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坐下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刚刚送的礼物袋里面，我们有一个节制单哦。啊，请你啊，不管你刚刚有没有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点一下。我们希望能够跟你有一些认识啊，也能够有一些回应啊。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啊，请你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回节制单，我们有一些笔，有笔哈，在里面都有笔啊，每一个人都填一下啊，请你啊，等一下我们啊祝福祝祷完之后，请你就留在原位，我们的这些陪谈人员，我们这些服务招待的同工啊，会跟你正式，然后为你祷告，祷告完之后你才离开，好不好？哦，大概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你资料填一下。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请敬拜团的啊弟兄姐妹来唱《奇异恩典》。那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来填这个资料哦。
请安静，我们来祝祷啊，祝祷之后，我们的招待人员跟陪谈人员会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彼此认识，然后啊，他们会为你们来祷告。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啊，他们来祷告的，来帮助你们的，你们可以在这时候啊，祝祷之后，你们可以跟我们的陪谈人员来分享啊，他会为你来祷告。啊，这时候请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在副歌哦，不再捆绑，今得释放。我们一起来唱诗来。
不再捆绑，今得释放。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带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你在灵庆台传道生命的带领，让他从仇恨愤恨的当中，苦毒的当中，他今天成为帮助人的传道。我们看到上帝，你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也感谢你，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跟爱的当中，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他们在今天晚上，他们也决志，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他们要一生走在你为他们预备丰盛的道路当中。主，求你也与这些弟兄姐妹同在，让今天的节制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让他们今天的决定成为上帝你恩典的开始。求你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强盛。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安静，我们会有陪谈人员还有招待的这些同工会跟你做认识，然后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这些招待人员跟陪谈的同工会为你祷告请你也把你需要的这些部分跟他分享，我们这时候就开始。